在疫情之间客人无法到我们的店购物，对吗？所以我们就是我们所谓的叫 COD 啦， Cash on Delivery， 就是我们只要客人愿意同一天付款，我们就是会安排直接把那个物品送到客人的家，就无需要等太久吧。还有最后一项，就是我们为了吸引更加多的顾客跟我们购买，我们也明白就是大家无法出门，所以我们也免费邮寄的方式去吸引客人跟我们购买。
你在收听的是由马来西亚全新的财经数位平台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在这个节目当中有能杰和洪耀和你一起来探讨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
今天我要访的这家企业呢，是做智能手表的。这个能杰，你对这个产品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呢？
我对 Garmin 这个品牌再熟悉不过了，身为半个台湾人的我，很多人都认为说 Garmin 是台湾品牌，但听说他们其实很像，他们的 founder 是台湾跟美国，就是两个不同的国籍的人在一起合作的啊。但是其实我最近也有想要买智能手表，
真的哦，
但是并没有考虑到 Garmin 了。对，
这样不给脸好吗？没有关系，待会就请 Garmin 的经理来跟我们说说看啊，
看他能不能说服我，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他要说服我更难，因为我就是觉得智能手表总是要充电，很麻烦。就是像是 Apple Watch， 我女朋友有一个啦，然后每天都要充电这样，所以我觉得不太实际。为什么你会想要很炫吗？还是什么？
是，没有，因为我觉得其实智能手表对我来讲，现在最应该说实用的功能就是我可以不需要摘下我的口罩，我就会开我的手机，因为我是用 Apple 的手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是要打算去买别的品牌的这个智能手表，一个是完全不想要买智能手表的啊，又不晓得我们今天的来宾是不是能够说服我们来购买他们的产品。但是无论我们两个买不买，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这个品牌还是有很多的故事，我觉得是可以说的。
是，没错。那其实 Garmin 这家公司呢，像是刚刚能杰讲嘛，它是总部是在美国的，它是在1989年在瑞士创立的一个品牌。那最早期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并不是做智能手表的，是做这个 GPS 定位系统起家的。只不过现在发展到现在呢，他们其实会因应很多户外的一些场景来去延伸这样子的智能手表。所以你总是会看到说这个 Garmin 的这个手表啊，总是跟一些激烈的活动，或是说像是户外的去爬山啊、跑步啊，或是骑这个自行车有相关的概念。
其实对很多的台湾人来说呢， Garmin 这个品牌呢，它就代表着不会失踪，或者是不会在，就是我们这边广东话讲的不会懂撒楼啊，你知道吗？在这个山林之间呢，你可以靠着它的这个强大的 GPS 的功能呢，找到回家的路。但是其实现在呢，只是用这样子狭义的方式来认识 Garmin 这个品牌的话，我觉得就有一点点的狭隘了。因为其实现在不管是他们不单只是在这个户外活动的方面，其实他们还做了很多功能性的产品，包括了像是跟音乐串流性的功能，甚至是生活的方方面面，跑步啦，或者是你是，我觉得啦，我看他们的产品线
是
真的是太多太多不同的这个功能或属性的人，他们都有专属的一个产品。这个时候我也想要问他们说，这样会不会让他们的这整个的产品的方向太过分散呢？对不对？
对，但是他们定位，对
对，没错。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想要照顾到每一个人，
也是因为毕竟现在有很多竞争对手嘛，对不对？苹果、三星，然后小米全部都出这个智能手表，那这个 Garmin 究竟自己的一个市场区隔是怎么做的呢？我们马上欢迎 Garmin 的 Outlet Manager 零售部的经理李伟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欢迎你，伟俊。
Hello， 大家下午好。
是，伟俊，这个欢迎你来到开门见商啊。目前其实我们在市面上也看到零零总总的很多不同品牌的智能手表，是不是可以请你就在今天一开始就来先告诉我们 Garmin 独特的地方在哪里。
好啊，可以啊。如果与先说其他品牌，与苹果、华为、三星等其他的品牌相比，对吗？他们的专长实际上是并不是手表的系列，而为了赶上现在的潮流，他们也推出了自己的智能手表。可是 Garmin 的情况下是正好相反， Garmin 是 GPS 的先驱之一啦。So Garmin 手表已经在这个市场将近有十年之久，也一直在不断的改竞争。比如讲，好像以前是 monochrome 的所谓的黑白镜，就好像以前你们看电视的节目，而 现在我们拥有的都是有颜色的啊，然后有各系列的不同的针对不一样的消费者去推广了更多款式的手表。然后呢，每个领域有它独特的功能。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你正在寻找潜水表对吗，那我们就有一个系列，就比如说叫 Descent Series， 那个是专门是 for 潜水者能知道他们的潜水的功能，比如说深度啊、温度，然后有那些 safety features 啦之类的。
是，可是像你这样子讲啊，就是潜水啊、登山啊、骑脚踏车，其实它的那个商品的这个定位还比较像是运动跟户外活动的使用。不过 Garmin 真的是很专，就是你看哪怕是运动方面也有潜水的专门用，这个爬山专门用的，不同的嘛。但是现在可能消费者更广义上来说，比如说能杰他也应该没有什么运动啦，在我看来就是
你猜错了这个你真的猜错了、
哦、对不起，有偏见哈，就是这样子，或是说像我这样啦，反正我就不运动，我就是一个宅男，这样子的一种消费者，我可能要来听歌啊，还是等等我的日常消费。Garmin有没有因应这种需求、哦、所以就有一些产品线的不同呢？
OK，我只能说就是人类不会永远满足他们拥有的东西吧。同样道理，就是适合用于 Garmin 的手表，比如说十年前你不会需要智能手表，一只手表只需要告诉你，就是普通手表只告诉你时间啊，又或许你的表只可能有秒表功能。可是当这随着技能的发展，随着不同生活需求，在你的手表例如有音乐的储存功能、运动功能、简讯或手机来电的通知，比如讲有些人他们要对他们在乎他们的健康的功能，我们也有这系列的测量，比如像心跳率啊、楼血氧饱和度啊、睡眠素质等等的生活方式，而你不去需要手表来报时。除此之外还需要其他的功能来描述自己的功能，比如说手表也有某种方式代表了你啦。
是，
当然 Garmin 手表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进，以符合市场的需求。就当如以下的疫情，为了了解你身体时其中一个方法让你提前预防病毒， Garmin 的手表拥有一个功能叫血氧饱和度。这一功能让你可以查看你是否有足够的血氧饱和度。Garmin 手表也独树只供于参考啦，而不是我们所谓的 medical watch 啊。
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来宾他已经把我想要买这个智能手表的一些很主要的原因，对对对，都已经讲出来了啊。那就像我还是要澄清一下啦，我真的是还蛮喜欢运动的，只是我最近真的运动比较少。
可以的
对，就希望说有一只好的手表可以让我，就是督促我可以好好的走出户外，多去运动一些，不要只是在这个室内做一些这个室内的运动。
其实你不能运动也是因为疫情嘛，对不对？
好了，来不及了，真的。
没有这个，我就想问他们，就是现在因为过去特别是疫情期间，就很多人都没有去户外，但是 Garmin 又是一个户外的表，
对，
所以在这个方面，你们的这个销售额有没有受到冲击？然后说在宣传的策略当中，你们是怎么转换来使得你们的这个销售量稳定的呢？
所以说就是健康就是财富，所以想要拥有的财富，首先我们大家都必须拥有健康了。在目前的情况下，大家都对这个健康意识的意识度增加了。当然像之前所提到的，将你的钱投资于物有所值并代表你的身份的铺平，然后就比如说 Garmin 有多种选择，其中一项绝对适合你。在过去疫情之间，我们通过促销啊和营业的策略获得了大量的销售率，世界必须继续前进，我们的产品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依然会发布新产品以及吸引更多的顾客，维护我们现有的客户啦，并且我们依然存在比以前更加强大。
其实 Garmin 真的是越来越强大的感觉、
yeah.
然后你们也是一个国际化的公司，那么身为一个这样子这么大的一个企业，其实我相信对于回馈社会这件事情来说，你们应该也是还蛮在意的啊。其实我相信除了这个重视品牌的经营跟社会责任这方面的这些努力， Garmin 在马来西亚有没有哪一些的模式能够把这些的消费者集结起来，然后呢去推广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
有啊，尽管就是在这个新冠疫情之间下，我们无法举行任何现场活动了，但我们依然与我们的用户保持高度互动，比如说我们有做我们所谓的虚拟跑步，然后我们也邀请大家一起参与我们这项活动，并且把那个钱捐款给有需要的人， 然后我们也有举办就是虚拟骑行啦，这个是通过一个软件叫做 Zwift 啦。And then 我们也有包括就是教育性的讲解和锻炼课程给更多需要的用户们。此外，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比如说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也有的专门的一个跑步俱乐部，又或者群组，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是 Garmin Run Club，又或者是 Garmin Malaysia Community，去分享更加多关于佳明的产品，让大家就是可以互相分享，聚集在这个群组里面互相分享关于 Garmin 的产品的资讯，然后也同时我们也可以为大家更新关于佳明的upcoming 的新产品之类的。
是，我觉得现在的这个企业要经营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卖产品，他不只是卖而已，他同时其实也是卖一种身份也好，或是社群都好。那 Garmin 在这部分当中，确实感觉是做得还蛮好的，有自己的 APP，然后可以组成自己的一些社群，然后大家就奔着同一个健康的这个使命，然后一起聚集在一起。我们也想了解说，其实 Garmin 这样子的一个主打健康、国民体育健康，特别在马来西亚，其实我们的这个肥胖率蛮高，糖尿病其实似乎也是不容小觑哈。在这样子的情形当中，你们有没有跟什么样的单位做一些合作来推广健康的生活呢？
有啊，就比如说 Garmin 不取通过自己的产品本身推动和教育消费者健康的重要性，同时也与不同的机构和品牌有相同的观念一起合作。比如说，我们曾经与 Kementerian Sukan Negara，就是我们所谓的 KSN，是合作举办了一项活动叫 MP Step Challenge，赞助体育赛事，还有体育啊、健康啊、然后营养品啊、服装品牌等等的合作啦。通过这些活动推广我们产品如何带来健康生活的方式，同时也给了我们机会扩大市场，以便吸引更多人关注和了解佳明的产品。
异业合作还是非常的重要啊！我觉得企业不能够单打独斗，必须要结合不同企业或者不同品牌的力量，大家才能够。特别是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我相信很多的品牌都是面临到了这个销量下降的这样子的状况啊。那我想，现在我们谈到了后疫情时代，每个人都在想方设法，希望可以在后疫情时代可以去弥补回在疫情时代所遗失的这些的 profit 或者是销量。你们会用怎样子的方案推动你们产品的销量呢？
在疫情间呢，我们进行了各种，比如说 MCO 的一个促销活动，并向所有客户提供了我们所谓的"先买后付"，英文叫 "Buy Now Pay Later" 的选项啊，就是让客户可以持有享受3个月分期付款。除此之外，与过去的 MCO 1.0的时候，在3月2020的时候相比，对吗？我们的销售与提高了更多，这是因为我们提供了客人就是可以有分期付款的这一个 option 啦。除此之外，我们也趁着网上购物的趋势，开发了更加多的网上购物管道和用心经营了。比如说，我们有自己的 AGO online shop 的 platform，或者是Shopee、Lazada、Wanwudamer Shop、One Shop 和其他等等的牌子。除此之外，我们也提供了不同的购买方式，就是比如说在疫情之间，客人无法到我们的店购物，对吗？所以我们就是我们所谓的叫 COD 啦，Cash on Delivery，就是我们只要客人愿意同一天付款，我们就是会安排直接把那个物品送到客人的家，就无需要等太久吧。还有最后一项就是我们为了吸引更加多的顾客跟我们购买。我们也明白，就是大家无法出门，所以我们也免费邮寄的方式去吸引客人跟我们购买。
是，我觉得 Buy Now Pay Later 确实是一个蛮贴心的设计啊，因为 Garmin 的手表其实还算是比较高端的一个产品嘛，那这样的一种服务可能可以让更多的消费者有机会可以购买到这款产品。那最后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的是，其实现在手表刚刚前面有提到嘛，它是一个健康的这个指标，它也可以帮助你听音乐，甚至是连接你的手机。那其中一个部分是来自 FinTech 的部分。我们晓得说 Garmin 其实在其他的国家有这个 Garmin Pay 可以支付的这个服务跟功能。为什么马来西亚没有这项功能呢？能不能讲一讲其中的缘由？
老实说，这项科技已经建在 Garmin 的手表里，现在只是因为有一些时间的问题在与银行的沟通啊。就只要如果银行一切东西就如果他们 approve 了，对吗？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金钱交易在 Garmin 的手表。但是目前我们正在与几家银行进行谈判呢。但只有一些银行持续怀疑的态度，因为目前在市场上有一些 其他的 brand 不方便透露，不好意思，他们是觉得做的不太理想， so that's why 有些银行他们对这个 Garmin Pay 的这一个功能有一点的质疑度啦，所以就整个计划被推迟了。我相信我们可以很快达成交易啦 in future 如果 everything 就是很 in smooth 啦。So, 当然未来如果有任何新的科技，我们都会相关的改良，让消费者提高生活的素质。
好，谢谢维俊。其实在今天跟维俊的谈话之后，你猜我的心意有没有改变呢？答案是什么？答案是小孩才做选择啊！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有超过自己一只的手表，而且听到维俊的介绍，我就觉得说 Garmin 它真的是走进人们的生活，它符合不同的人的不同的生活形态，那你可以去选择适合你自己的一个产品。
是，我觉得每一个，当然市面上有很多智能手表啦，他们的这个各自的定位跟你的这个象征有所不同，那 Garmin 其实是建基于这种健康户外活动的这个本位，然后推出来，我相信他一定有很多的受众也喜欢 Garmin 的品牌，因为其实代表这件事情当然好用是一点，另一点就是我的身份的这种象征，我相信 Garmin 肯定给他们的这个使用者一种截然不同的一个定位。
今天非常谢谢来自 Garmin 的维俊来到开门见商当中，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跟你再更多深入的聊，谢谢你。
谢谢，
好，感谢大家，谢谢。
开门见商是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准时更新，对节目有任何意见都欢迎你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开门见商，我们下次见。